生命记第五章，摩西把以色列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讲给你们听的律例和典章，你们要听从，要学习，要谨慎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了约，这约耶和华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而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还活着的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的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把耶和华的话语告诉你们，你们因为惧怕那火，所以没有上到山上来。耶和华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字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照着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属于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和一切牲畜，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好使你的仆婢，好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使你可以得享长寿，也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福。不可伤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不可贪图你邻舍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和你邻舍的任何东西。这些话就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密云中、幽暗里大声对你们全体会众所说的，并没有加添什么。他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那时山上被火烧着，你们听见有声音从黑暗中发出来的时候，你们各支派的首领和你们的长老都走到我这里来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的荣耀和伟大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从火中发出来的声音，今日我们看见了神与人说话，而人还能活着。二十五节，现在这大火快要吞灭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要冒死呢？ 如果我们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声音，我们就必死亡。因为有血肉生命的人，有谁像我们一样听见永活的神从火中说话的声音还能活着呢？现在求你走前去，听听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要说的一切话，然后你要把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就必听从也必遵行。你们对我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耶和华就对我说，这人民对你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很好，但愿他们常常存着这样的心敬畏我，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享福乐。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至于你，你要站在我这里，我要把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都告诉你，你要教导他们，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着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33节，你们要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走的道路上，使你们可以活着，可以享福，并且使你在将要占领为业的地上可以长久居住。我们感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十诫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去理解，所以我们再来祷告一遍。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十诫他们很奇妙，帮助我们更看到他们的奇妙，他们很有美丽，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看到他们的美丽，帮助我们看到你通过这个十诫是爱我们的，也希望我们遵守。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是个家则，先讲一下这个背景。我们现在在申命记第五章，这是第三周，我们一共有8周的时间在申命记。这个申命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的是，神已经是从埃及拯救他的子民出来，然后他们现在在旷野里，神要带他们从埃及到这个应许之地，也需要40年的时间。神刚刚从埃及拯救他的子民的时候，是第一次在山上给他们讲这个十诫，这是第二次。在申命记是40年的后的时间，马上要进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快要进入这个新的家。摩西再提醒他们一下这个十个家族，所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是被捆的，是做埃及人做法老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什么事情，然后神拯救他们，然后要带他们去一个应许之地，然后他们在旷野走来走去40年，但是他们要一个去一个很有福的一个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安家乐业的一个地方。但是一个事情，我们在申命记也在出埃及记看到的一个事情，你曾经做过别人的奴隶，你不要到新的地方又变成奴隶拜各种地方的偶像，这是不可以，你不要这样做。 偶像是什么呢？偶像一直拿拿拿，一直是要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自己会把一个好的东西变成最主要的东西，这个偶像会满足吗？永远不会满足，一直拿拿拿。但是相反的呢，神一直是给给给，我们三一的真神一直是很大方，为我们好。我们不能把这些好的东西，神给我们的好的东西变成最主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这个信的地方，在应许之地，就会怎么样？会看到一些新的进口的外国的神、外国的偶像，就开始去拜他们。所以他提前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也有一个警告，他们要谨慎，如果他们在应许之地没做好，那就会被赶出去。5I5J， 有没有人知道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没有啊。我爱我家，我和洛，这是一个房东的中介，我和露露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在北京，是通过这个中介租我们的房子那一年。然后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如果你不爱你的家，那你就离开啊！我们就是想要签个字哈，想要拿我们的身份证啊，我们的护照啊，想要说好啊，我们在这个家不是我们家，我们就按照你的规定，按照这个约去做事情。如果我们不做，那我们就会被赶出去。神也是，在这个家里，新的家，应许之地，如果以色列没做好，那就请你离开，请你离开，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但是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不是旧约的信徒，我们是新约的信徒。那怎么样呢？现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在中东的某一个地方啊，没有这个圣地。我们要去的应许之地是在新天新地，我们还没到。然后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了，神不会把我们赶走了。现在，所以在某种方面，我们比旧约的信徒幸福得多。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了解，还是更好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安全的看，安全的了解。我们继续看这个背景，一到六节其实是背景，摩西在讲曾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在40年前还有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就会提醒他们，记得吗？当时你听到这个约，你听到神在山上从火中给我们说的话，记得吗？当时是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个是发生过的。所以有的人想我，孩子有的时候会淘一些抽屉，发现一些我和露露的一些婚姻照片，发现哎呀，妈妈没变，爸爸为什么变老了啊？发现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当时我们是这样发誓，当时我们是这样说，我们是一辈子会爱对方。在这里一到第三节，继续在四到六节就提到火。上周也看到这个火是在《神明记》全书就提到火这个概念。火常常代表的是神的存在。最开始神从一个灌木，一个火给摩西说话，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还有从埃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也是火柱带他们走。摩西拿到这个约的时候，神也像一个火一样的，火代表的是神，也代表他的圣洁，也代表他的公义。神是好的吗？是好的， 但是它安全吗？也不安全了，很危险。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第六节是挺关键，这个诗节之前的一个经文，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是把你拯救领出来的。”不是你们只要做一到十这个十节，然后我就会拯救你们。没有没有没有，是错过这个关系。神先拯救，然后让他们这样生活。大家理解这个关系吗？不是我们要做一到十，然后神就会爱我们、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还有一个东西要强调的是，他们的身份完全变了。他们现在不是住在埃及人。他们现在是被拯救领出来的，带了一个新的地方的人。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他们的身份完全变了，不能收获像他们之前的样子。就像我在香港，我开车在英国可以开70迈，这在香港的一些高速就60迈。如果我开70迈，这个警察让我停下，我跟他说：“哦，我之前在英国是开70迈。”他会说什么呢？你现在不在英国，你现在是在香港，你的地方、你的身份都变了，都完全变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家则，新的家里的规则的目的、标准和中保，我们一个一个的看。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马丁鲁呢在改革中的时候说，如果你能听从遵守第一，那其他二到十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没有做二到十，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做到第一，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们在有这个约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婚姻的一个比喻哈，有人在结婚的时候他说：“我愿意跟你做我丈夫，我愿意跟你做我妻子。”他的意思是什么？其他的女人、其他的男人，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跟你一个说我愿意，第一次是我其他在全球都不愿意。在这里也是，那你跟神在一起，那其他的都不可以，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写？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神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不重视神，那他就会咒诅，在约里就会有这个咒诅，就会被赶走。但是相反的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约，就会得到他的祝福、他的恩典、他的爱，很清楚。11节，不要利用神的名字可以得到一些益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不怎么去教会，偶尔去会发现有一些人去教会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可以进去一个英国的圣公会的一个学校。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违背，就是利用神、利用他的教会为了得到一些益处。还有有的时候在英文里我们就会说，这是在英国的教会，一些英国的基督徒就会说不可以说 Oh my God。 我现在提这个词，你有可能在脑子里想说啊，嘴就这样的音响哈。但是中文呢，我们是普通话的教会，这个也是你们的文化，这是你们的语言，这不是我的母语啊，我像一个客人一样的哈。有可能我们说我的天，可能过线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或者说老天哪，我不知道，有没有过线，你们自己可以反思。谢天谢地，不知道有没有，这是违背神的律法，你们自己可以祷告，自己可以想一想。12节，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照着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要把圣日、安息日做圣日。 神来吩咐我们的。六日要劳力，要做你一切的工作。我们还没到安息的这些解释，在13、14节，他最开始说我们要工作，要努力，周六天，一周不七天嘛，六天要努力工作。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还是更重视安息享受，不一定是努力工作。但是在这里安息日的相反的这个经文的是要努力工作，不一定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庭祝福也逼我们工作的人忙，压力也大，也没得休息。但工作在这里是必须的。我举一个小例子，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同学，因为我们是大学生，算是大学生，我们有8周暑假的时间，很长时间。然后他说我不能闲着，我不能闲着没事，因为我就没事找事，所以我要工作。所以他在神学院打工，做一个工友，也种地，因为他觉得他不可以做一个男子汉没事8周，需要做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13节，觉得好，我也该努力一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住在香港的应该觉得，哦，还是安息，还是休息可能更重要一点。但第七日，他们是第七日，这是犹太教的哈，他们一周是最后第七天才休息。其实基督徒，我们星期天是第一天，我知道在中文星期一是第二天，但是在基督的传统，主日是第一天。很有意思，我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在俄罗斯俄语，他们会说星期天是复活日，就像中文复活节，他们每周有一个复活日，有意思哈。我们是第一天，但是如果你是第一天或者第后天，一周应该有休息。神的安息日，但第七日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第一在这里很清楚，所有的信徒应该很重视这个安息日，然后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老板，不是属于我们的家人，也不属于我们自己，这是属于耶和华的。神安息日，安息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中文是这样翻译的，我猜，我还没了解，平安的休息，安息日。那平安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自己应该是休息，休息。休息代表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要平安的这个方面，那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我们应该去教会，应该固定在一个教会，不要总跑不同的教会，应该是在耶和华一个固定的教会，安定扎根。每周都来，这个是应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是跟耶和华的教会、耶和华的信徒在一起，赞美他。休息，那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同哈。我休息不是星期天啊，我休息日是周二。你不要给我发短信啊，就不会理你周二的时候。但是我休息的方式和大家休息的方式不一样的。我喜欢做什么呢？我喜欢在大太阳、大太阳热的时候出去跑10K，这是我好觉得好爽啊。大家做可能觉得哇，折磨死人。这不是休息，怎么叫这个休息啊？我休息的方式，你休息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你休息的方式跟其实你前面、后面、左面、右面的人也可能不一样的。你需要了解什么对你来说是休息。休息可能跟家人在一起，可能跟大自然在一起，可以享受一周之内最好的事物，可以在主日，我觉得这也很好。穿着最好的衣服或者最舒服的衣服，在周日去享受，应该去休息。但是我们休息的方式不一样的，但是应该是跟神的子民在一起。好，在这里这个 摩西在申命记和出埃及记给的这个安息日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理由。在出埃及记是因为创世纪神是这样造的，所以要把它分别为圣，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他给的理由的是因为是出埃及，你不是你不是仆人这样就安全一点所以你是被领出来的，所以身份完全变的，被拯救的，所以你不要像仆人一样的就没有休息的时间，该休息。他继续说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这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意思？我简单的举一些例子。如果我们是零到十八岁还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到21、22岁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孝敬应该是听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家人，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觉得是变成尊敬，变成尊敬。所以实在是主日学的小朋友应该是听从他们的妈妈爸爸。我们尊敬孝敬也看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是在主内的还有不是，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去跟他们的沟通，但是一直是尊敬。这个包括也离开我们的父母一样，我爸10年前已经早就离开我了，他离开之后我应该还是尊敬他。所以我的孩子问爷爷之前怎么样，我就会说他是什么样，说他的一个好的方面，不只是说他这个没做好这个没做好，大家理解这意思。好，是这下一个，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以违背生命。人生活的时候应该尊敬他的生命，所以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部分的是我觉得应该了解是堕胎，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是不可以做的，也很感恩好像在香港这个是控制的比较严，可能跟英国和大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不一样的。18节，不可奸淫，所以我们要尊敬婚姻，没有结婚的男性和女性不可以住在一起，结婚之后才可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尊敬的，旧约里边的信徒也该尊敬的。不可偷盗，不可以违背别人的财产，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也包括时间，如果我们上班的话。20节，不可以做一个不好的见证，也包括我们嘴里所说的话不可以撒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华人文化也包括英国文化所善良的谎言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嘴，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为了别人好，常常其实是为我们自己好，不可以有善意的谎言。21节，第10节，贪图任何其他的东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家人，别人的旅车房子。然后说实话，这个我们从家里到教会的路上我们都违背这个律法，我们都违背这个实践。谁没有看到别人的车，别人的其他的东西，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手机，任何他们的东西就贪图，我也想要。看到一个广告，我们都违背神的十诫，连一个没做好，那就全就没做好。这个是，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还有33节，神希望我们，当时的他们是在应许之地，可以很久住在那儿。也可以很幸福，也可以享受生活，它是这么一个目的的。 但是问题是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心里就会造一些偶像，但是他第一天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这样做，所以这是加泽的目的。好，加泽的标准。27节，神的子民说，嗯，好，我们同意，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做到，神的要求神切得很清楚，我们好吧，签个字，握个手，我们就会按照他所说的这个10个加泽可以做得到。然后呢，28节，神回应说，这人民对我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很好，不只是好，很好，他点个赞。28节，要继续啊，说话算数。32节，所以你们要照着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遵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以离开，要直，要做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任何的偶像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在我们心里。10节，去谈吐我们羡慕嫉妒到别人的任何东西，我们就发现，哇，这个标准好高啊，谁能做得到？所以当时的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中保，我们需要一个中保。23节，这些长老，当时先子民的长老都到摩西前面，就发现他们心里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很诚实做不到。他们看到神是像火一样的，是真神，真有能力，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说，哎呀，哇，这个要求。然后他们说，24节，我们不行，摩西，求你代替我们跟神说话吧，我们不行。25节，我们不想死，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我们活不了。1-10，不行，神你替我们说话。27节，现在求你摩西走前去，听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呢，你要把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做，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的人，需要一个中保。旧约里面的中保是摩西，他是代表神的子民去给神说话的，他是旧约的中保。在新约呢，是耶稣基督，他是代表我们跟神有沟通。飞行朋友，慕道友，很感恩你是来到我们当中，很感恩你是想探索基督教，我们想把我们宝贵的耶稣也介绍给你们。这个应许之地在旧约里边是真的是一个地方，在中东，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是在新天新地，是一个以后永远跟耶稣在一起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我们任何人任何背景犯了任何罪，悔改相信神，耶稣可以做我们的中保，耶稣就愿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之后，像一个镜子一样的发现，啊，我们这么多罪，我这么多的问题，我需要一个中保，神我不行。我们新约的信徒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需要给神说，我做不到。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看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高考，不是一个考试，你做的差不多你可以进来，也不行，这是完美，这个标准是不能往左或者右，你需要完美的做到。 当时的他们是做不到的，今天的我们也是做不到的。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十诫之后，也就会发现，哇，这个金子就发现，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天堂，可以去新天新地，我是不行的，不是我努力，我也是被拯救带到那里。感谢神，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了，但是我确实是做不到的。我们也要非常小心，那这个十诫，当望远镜看到别人，哎呀呀呀，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哎呀呀呀呀，这是完全不可以。这个十诫是个镜子给我们自己看，而不是看到别人没做好，像望远镜一样的，不能去轮到别人。所以这个是他们马上要进这个应许之地，然后摩西有提醒他们，偶像拿拿拿，但是神是给给给，神是给给给，追求他，遵行遵行他让我们做到的事情。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天上的父，非常感恩你愿意通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样子的，也很感恩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的要求是什么，还有这个四个家族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四个家族的标准是什么。也非常感恩当时的信徒也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是不行，他们需要一个中保。也非常感恩摩西早就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先知比他还大还好的一个中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基督耶稣，他不只是从埃及把他们拯出来，而是从我们的最终拯救我们。我们也很感恩我们要带的这个应许之地不只是一个小地方在中东，而是在新天新地，而且因为我们心里有耶稣的灵，我们不需要怕，我们是非常安全。求你继续的提醒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